弟兄姐妹平安，中秋节大家过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家人这个通电话，或者我们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好，首先先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七天的头一日你就召聚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圣殿，来赞美你、敬拜你。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好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敬拜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放开我们的心，能够来听聆听你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在外的一些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献上祷告。特别我们也是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献上祷告，因为你过去都是很爱这个国家的，但是现在主啊，有很多人离弃你。主啊，求你这是你的灵运行在他们当中。我们也知道你的应许不会落空，阿爸父啊，这个时候求你自己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使得我们好在你的敬拜，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自己带领。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多信主的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怎么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什么地方祷告是最合适？什么时候祷告最好？所以我们看一些弟兄姊妹来到礼拜堂以后，站在跪在这个圣台下面，或者在这个十字架下面，他们祈求祷告实际上确实很不错。但是我们呢，也不要刻意的去认为在这个地方祷告一定是有特别的圣灵来灵验。那么我们也不要去追求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里边来追求这样的一个灵异。旧约时代呢，也是这个信徒们他们都到圣殿里去敬拜的。那因为呢，那个时代呢，这个圣灵呢，把这个圣殿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地方。现在我们呢，来看一看这个约纳他是在什么环境底下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一些什么。前两次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神呼召先知约纳去尼尼微城来宣讲悔改的信息，因为这个城所做的恶呢，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将要审判这个地方，说是还有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那但是这个先知约纳呢，他不愿意，他背逆了神这个躲避神的呼召。约纳违背神的旨意呢，是主要就是他逃到了这个他失去，神叫他往东走，他偏要往西走，受到神的管教，当时被泡到海里。所以在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一开始就说，我遭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句话也是约纳生命危机的时候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求救。说来也怪， 当时约拿呢在船上躲避神的时候呢，他在船上呼呼大睡啊，被船主和水手们叫醒了以后啊，这个船主说啊，你要为啊我们的安全求告你的神啊，约拿不肯。这个现在呢被丢在海里在鱼的肚子里的时候，他开始要祷告了啊。那么这个呢叫什么呢？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鱼肚子里的日子实际上也是不太好过的，又阴暗又潮湿啊，又腥气，空气又稀薄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约拿说自己头都昏掉了啊，好像是一个半昏迷的状态。当时约拿认为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那这次惩罚一定是定死无疑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随时在深海里边啊，汹涌的洪涛巨浪还有海里的一些啊猛兽呢，可能随时就会要他的命的。那么现在他在这个海里边发觉自己哎，怎么搞的没死吗？还有呼吸，还能闻到鱼腥的味道啊，这使他呢这个时候想起自己闯了大祸了，因为自己背逆神啊，得罪了神引起这样的灾祸的。现在他觉得非常孤单了啊，又惧怕，因为为什么呢？大水环绕着他啊，洪水呢变成了这个与神隔绝的一道墙。正如诗篇十八篇里边也讲到说，曾有死亡的城兽缠绕我，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城兽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里虽然约拿呢还没有死，但他呢被死亡缠绕着啊，好像是死了一般的，失去了自由。但是神怜悯啊，他有慈爱，使得约拿呢这个时候没有灭亡。但他啊，这个神呢安排了一条大鱼把它吞吃了，那并不是海里的一些怪兽啊。渔夫呢也变成了约拿的一个避难所，幽暗呢成了他一个啊冷静反省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所以这个时候约拿开始醒悟了，他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啊。我们刚才说开始的时候他说了啊，是神在惩罚他，现在他发觉神的管教，因为是神的爱，因为他在这个患难痛苦当中呢，神拯救了他，使他存活下来，而且他了解神的心意啊。原来呢他是一个躲避神自己离开神的人啊，并不是神啊不要他离弃他。所以我们这一切啊，这个属神的人呢也知道我们到底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神才能够带领我们啊，那么顾念我们。所以这想到这个地方呢，约拿呢就是啊有一个悔改的祷告，使得神呢在垂听。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那么就是当时我在香港做生意的时候，我的那个时候的灵敏程度是我这个一生当中最下沉的那一个时段，我拼命的追求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自然就跟神关系就慢慢慢慢疏远了，向前看齐啊，做了金钱的一个奴隶。我的神呢也是非常奇妙的啊，你既然爱钱，那好， 我就从钱的上面来管教你。当时呢是在95年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起来了，那一晚上的功夫就损失了几百万。我当时啊就是玩的就是炒外汇。那么啊这个当时没有人可以来帮到我的啊，我祷告神，神也不理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孤单，谁也不会借一点钱给我去来补仓啊，没有人来理我，我简直头都发昏了。结果我怎么办呢？我就是约着两个朋友到香港一家庙宇里边去找那个济公。大家说活的济公嘛，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呢我叫朋友去帮我问一问，我站在旁边啊，好像是啊这个心安理得，因为我没求他，我叫人家求，我站在旁边。那时候呢这个济公也帮不了我什么，他讲了一些东西呢也没办法补救我的损失。那么所以呢我真是看到整个香港那个时候啊很多人跳楼啊，我也想了怎么办啊，老婆小孩都在美国啊，他们还要靠我寄钱给他们啊，这个我想了，那这怎么办，只能靠自己再到世界上去捞一把啊，找回我失去的东西，东山再起嘛。于是呢我也又开始啊在做生意，做了几单比较漂亮的生意，想一想这几单的利润呢足够差不多上千万啊，所以呢人算不如天算啊，生意做成了，钱没有收到，为什么呢啊，不是被人家钱骗掉，而是呢当时呢跟我做生意的一个对象呢因为走私，所以被这个军队这个抓了以后，好了，这个本钱第一笔的本钱我是拿到了，第二笔他在监牢里边我就拿不上了。事后我再去找他，他就因为他也损失很大嘛，就躲避我啊，就这样钱没收到。第二笔呢也是大概一套这个发电设备，我算一算大概可以赚1400万啊，但是当时看到这笔钱做了大概一年多一点啊，生意做成了，结果还是没拿到，因为当时啊跟这个老板大家签合同讲好的三期开的啊，因为2亿多人民币是他拿出来的，所以呢他分7成我分3成的，那么差不多我可以拿到400万，结果他毁约，所以人啊是不可信。所以这些事情呢一来呢我就发觉啊，神在管教我，明明我生意做得那么好，结果是收不上钱，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啊，那你越是追求钱呢，你就跟神的关系啊就越来越远，因为脑子里全部想的是钱嘛。但当时我很自信的，我认为呢，只有靠自己的能力啊，要想做的事情啊。想得到的就能得到，在众人面前啊，你也是可以潇洒走一回啊。其实个人的努力奋斗呢，这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啊，你怎么去把握这个时间？不可能说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多不要去生活了，我们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行了，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要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啊， 并不是好像是啊，因为我又比别人本事大啊，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神给你的。那、啊、并不是说你的运气比人家好，你的脑子比人家聪明一点啊，你会做大生意啊。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人是靠车马啊，我们基督徒实际上就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的。所以你同在的时候你不用怕啊，你也不用担忧。所以说我们要想到啊，随时随地神是跟我们同在的，必须先要跟神要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么你平时就是要啊，跟就是要读经啊，要祷告啊，啊，跟神啊，这个有一段，每天有一段很好的相处的时间啊，你去按神的旨意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神就看顾你了。就像我们家庭里边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在座的很多的啊，我不用多讲，那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做父母的啊最有体会，怎么样跟子女相处的关系啊，那么使得我们啊整天会思念啊。我们在座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出去念大学离开家庭了啊，确实每天都会想啊，爸爸的我的孩子每天都打一个电话回来问问长问问短，确实是这样。所以约纳呢，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传道人，但他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他是个人，他也有肉体啊，他也会软弱的。今天呢，神差他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不合他的心意，他就逃跑啊，躲避上帝，今天落到一个被神管教的一个地步，这是啊他自己认为最有应得。所以他在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却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句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约纳的信心啊，是约纳离弃神，不是神离弃约纳的。神先呼召他出来做工啊，不合心意就逃走，那我们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样的啊？那到后来呢，就像浪子回头里边的那个浪子一样啊，使他先离开家啊，他认为他得到了家里的财富，他聪明，他可以独立了，他可以到外边去生活了，所以他离开家去到外边呢，混不下去了啊，想到家里还有一个老父亲啊，那父亲一定啊会欢迎他回去的。父亲的家里是非常富有的，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回去，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他回去他的父亲一定很高兴的。这是浪子对他父亲的一个信心。就像诗篇130篇里边，让我们来看一看诗篇130篇。我来啊，大家打开，是个上行诗啊，里边的作者他是怎么样写的。你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啊，像第五节里边又讲，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啊，以色列的神，你当仰望耶和华。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啊。这个诗篇里边，这个上行诗里边作者就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一个信仰的根基。今天星期天我们大家能够来到礼拜堂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啊，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来敬拜来赞美，我们今天的目的想来听他的话语。有多少人在被管教的时候还会去仰望神的殿呢？啊，很难的，这是呢一般的都做不到。就像我小时候最调皮，家里那么挨打也最多，这个父母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了，我很恨，我赶紧早点出去离开这个家，我恨不要看见他们啊！小时候就是这样，哪会还想到像约拿一样我要仰望你的殿，对不对？我看见这个家已经害怕了，对不对？动不动要挨打，实际上是自己在犯错，不知道啊。这个约拿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今天约拿的故事啊，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有一层关系。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刚才我们唱歌时候也是唱到啊，怜悯慈爱公义圣洁，这是神的属性。这一切都彰显了啊，在约拿被管教的时候彰显出来的一个神的作为。不要因为约拿是神的仆人，犯了点错误啊就算了，而且呢这个他还要服侍啊，那么啊这个包含过去啊。啊，我们知道神的法不是像人的法可以讲一些面子啊，不会的。在旧约里边我们也见到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例子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大卫王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啊，这个他呢啊得罪了神。那么原来呢这个数点人数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也要知道我这个国家有13亿人啊，清查户口点普查一下啊，没有错。但今天大卫啊数点人数为什么会得罪神？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啊这个战斗力非常强啊，所以呢我要看看我现在的军队如何强大啊，有多少人了，有多少兵力啊。所以呢他呢这个就是用这种方法得罪了神啊。大卫当时没有想到啊，其实他是我们的神高抹他的啊，是神与他同在才使他的国能够坚固，使他的军队能够强盛，使以色列民众越来越多啊。所以当大卫啊知道自己数点人数上面得罪了神啊，他祷告自己认罪，神当时给他三样灾难给大卫选。第一说国中有7年的饥荒，你选哪一个啊？第二个是被仇敌啊追杀3个月，你逃跑3个月。第三项就是在全国上下3天的瘟疫。那大卫确实他是神的仆人，不愧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王，虽然他犯错他胆敢承认，他就跟神说了啊，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那这个七年的灾难时间非常长，那你这个国家受损失，人要死很多。那第二种，那大卫是一个神高摩的王，以色列的，那他如果被敌人追杀逃跑三个月，羞辱神的名。第三样，那最短的三天，那是神的处罚，在神手里的这个，所以呢他选了第三样。那今天约纳也是一样，他知错了，他甘心受罚，也肯对自己的罪呢负上责任。怎么说呢？那当时那他在船上，那就告诉人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起大风浪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呢约纳知道这个事情是怪我，我躲避神，我被虐了，所以呢他就是很诚实的就告诉水手们啊，这个是啊，这个罪是因我引起的啊，他不愿意讲假话来求生啊，他深信我们的神，他自己啊所信仰的这个神是肯赦免他拯救他的神。因为当时约纳还在海里啊，这个时候还在鱼肚子里啊，被神拯救起来啊，他深信不疑啊，是神在救他的啊。所以呢第五节第六节里边所讲的，他再一次说注水环绕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多在啊讲一些苦难中的啊神的爱，在拯救，怎么拯救他。所以说啊第七节马上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我心里面发昏的时候呢，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面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纳的祷告呢是一个啊处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下祷告的。刚才我们不是说有的弟兄姊妹刚出信嘛，他不懂祷告啊，约纳处在一种半昏迷的状况，他祷告是没不出声的，但是神却听到他的祷告了啊。因为约纳的神他是一个啊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神啊，约纳在这个海的深渊，也就是三根处呢呼求啊，虽然这个呼求声没有那么可以啊发出声来啊，没有那么响亮，但是他这个呼求啊已经传到天上神的宝座前面了啊，冲到了圣殿里边，神就赦免了他。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的爱，神的属性，就像罗马书保罗里说的一样，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啊，是刀剑吗？保罗说的这就是神的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的根基啊。真正主跟我们与神有这么好的一层关系啊，那么使得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罪，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一些骄傲，才能使得我们跟神关系分开。要不然的话啊，我们不可能啊，我们天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话啊，再碰到什么困难 都没有关系。所以第八节第九节里边讲的啊，救恩出于耶和华。约纳呢，那个时候他感到呢，他跟信奉虚无至神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已把他跟那些不信的人分别出来了啊。他现在呢，虽然在宇宙之内被管教，但他感觉到他还是有福的啊。有的人觉得会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对不对？这个我如果是过去，我肯定想不通，我给家里人挨打了还说是有福的，那夫妻就是挨打的更多一点。那么啊，因为约纳的神呢是一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圣洁公义怜悯慈爱的神啊。约纳被保护被看顾，他在患难的时候神随时在帮助他啊。再比较一下那相信虚无之神的那些人呢，他们的神是怎么样呢？啊，这些人实际上是自欺欺人，根本得不到神的保护的，他们的神的保护他得不到的，对吧？就像那个泥菩萨过江一样，啊，自身难保，他们拜的那个菩萨啊，根本就是人手造出来的啊，更谈不上怎么去拯救他们。想到这里呢，约纳心里想了，向神献祭啊。他说呢，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他知道过去他所经历的管教呢，就是因为啊不顺服啊。刚才我们唱歌也是唱的信靠顺服啊，我们就是啊不信靠不顺服才会得到管教。现在呢，他在诗篇里边学习到一个真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啊公羊的脂油啊。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啊？他说我要还偿还什么。实际上约纳这个时候他要偿还的是欠福音的债，那他要偿还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悔改的表现。我们有些人在患难困苦的时候啊，就哭哭啼啼的，神啊求你帮我啊，神啊我没有办法了，对吧？你一定要帮帮我，将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是呢，当神带领他走过这个患难的时刻以后就忘掉了。就像主耶稣医治那一十个的大马蜂的病人一样，医治了十个人啊，怎么样？九个跑了不见了，只有一个回来感恩的啊。难道说啊，这九个人啊，真的他完全都医治了吗？啊，虽然他们肉体上他们的病得医治了，但是他属灵的生命上带着罪走掉的，没有医治。因为主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跟那个回来感恩的那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就这一句话啊，那个感恩的人才是真正的得医治了。肉体得医治啊，属灵的生命的医治。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再联想到今天的美国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就像911新奥尔良这些地震啊海啸 很多美国人呢都发生这些事情呢都很沮丧，大家都在想过去打仗美国人最聪明了，打仗打不到美国本土的啊，多在欧亚大陆上打仗啊，美国本国国土是最安全的了，因为远隔重洋啊。那么论自然环境来看，美国也算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不是上帝的看顾赐福，它能成为世界啊一流的强国吗？现在这个平安不见了，却变成了一个不平安的地方，不太平的地方啊，防不胜防啊。现在恐怖分子啊想出了绝招，真的很难想到的，对不对？他就牺牲两个人嘛，啊，他用你的飞机当成一个啊，这个像一个原子弹一样，啊，结果把世贸大厦啊炸掉了，啊，实际上炸掉的两座大厦没有什么，啊。是炸掉了你美国人的一个傲慢，炸掉你一个自信心啊，这个呢把你啊最强大的你认为你可以领导世界潮流啊，把你这个完完全全的打掉了。所以啊现在呢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的事情，他们啊沮丧了。今天不是说啊，这个灭美国人的志气啊，长恐怖分子啊他们的锐气，也不更不愿意讲啊美国人有没有行在啊神的旨意当中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回顾一下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有大批的清教徒来到美国，那这都是一些爱主的基督徒们，他们来到这一个地方以后，想建立一个神权啊，神权制的国家，所以呢，来了以后建了很多很多的教堂啊，很多基督徒都去做礼拜啊，来赞美感谢神。现在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礼拜堂空置了。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原来这个教会呢，这个礼拜他的礼拜堂很大，容纳几百个人的，那里边有3个传道人，4个工作人员，加起来7个人，那单单牧养了，现在牧养了才是30个人，一个教会，大部分都是老人，年轻人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有的牧师也没有事做了，这些对吧，很无聊，去赞成同性恋了。他们平时有没有祷告啊？有啊，肯定有祷告的，不过他们的祷告他们虚无之神，他们的神能保护看顾他啊。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牧师，实际上他们的信奉已经变掉了啊。911事情以后呢，有很多人啊反思了啊，他们回到了教堂，重新来敬拜神啊，他们盼望呢神再赐福给这个美国。好景是不长，那几年过去以后怎么样呢？啊，认为天下又太平了啊，又忘掉了神对他们的看顾了。他们相信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他们的偶像就是科学啊、金钱啊、人定胜天啊。他们认为科学可以去解决这些艾滋病啊。他们找到了这个虚无之神，自己造出来的这些偶像啊。他们真正的背离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这些人失去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是生长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那我们虽然是中国人，我们也要负担起啊一个在二十一世纪里边神对我们的一个使命，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啊，去传扬神的永远的救恩。所以我们要为美国这个国家去祷告，那希望美国能够归回到真神这里来。那然后我们这是要看到啊，今天越南在鱼肚子里边被管教，他的祷告震动了上帝的宝座了啊，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就吩咐一条大鱼将它吐出旱啊，吐到旱地上来。其实神这个吩咐两个字就是命令这个大鱼，虽然我们不知道啊鱼讲什么语言啊，那么大鱼是聆听了啊，去执行了神的命令了。这里大鱼是神的恩典的一个记号啊，也是神救赎的一个工具。这是神向我们啊，也有一个启示，重要的启示，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灵城的道路上，我们是否现在正在起狂风巨浪，我们有没有偏行神的道路，我们有没有与神保持这样的亲密关系。其实人会犯罪，那神也知道，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软弱的地方，但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大胆的来承认，我们要痛悔，我们要归正，神的怜悯才会临到我们，我们的祷告就会被神啊应允。那又讲回来，当时我的生意全部失败啊，这个我就收拾一些残余的钱，就跑到上海去开一个工厂啊。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这个是第三个这个企业。那么结果啊，在这个工厂里边，我觉得我还可以啊，这个靠着这个工厂里能够给我挣一点钱养活一家老小。所以呢，我确实也在神面前有认罪的祷告啊，要悔改啊。回到美国来以后呢，我呢啊跑到神学院去看一看，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原来我们逃避神的啊，这个嘴巴里光是讲讲神啊，你给我赚一点钱，将来我来服侍你，结果呢钱赚不够，不知道哪一天才算够啊。那么啊，今天呢我又想到神很奇妙啊，借着我太太正好来到这个神学院工作，我到神学院我回来探亲看看呢，也没地方去啊，这里美国大家都是很忙的，谁跟你有闲工夫聊天呢？所以没办法，我只能跑到那神学院，到我太太上班的地方去看看。所以看看以后，哎，觉得也不错啊，听听他们讲课。结果我就突然间这个圣灵一感动啊，就跟神祷告了啊，这个再次向神再求一个啊应许啊，到底是不是你要我出来做传道人啊啊，你把我从这个生意场上拉出来啊，那你给我一个印证啊。实际上这是这样，我也觉得我跟 约拿差不多啊，被神吐到这个岸上来了。啊，原来在这个坑里边，在这个水塘里边，啊，也要快要淹死了。如果再不救我的话，确实不知道啊，哪一天就要淹死。神就把我啊，让我今天能够站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就是因为啊，我去读了神学啊，那么才是神真正的把我救出来。虽然今天啊，这个做了神的传道人，但我总觉得确实还不完全，还会犯罪，还会啊不断的受神的管教。但我也会像约拿一样有坚定的信心，是吗？仰望神的殿，因为这个殿是神的同在，这个殿里有谁？神的同在。就像这个圣殿，也就看到像摩西到圣地一样，神让他脱鞋啊，因为这是圣地，有神的同在，神是啊公义圣洁的啊，所以啊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在这个里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如果像要想蒙福，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那这个信仰根基就是好像我们要打在这个磐石上，那关键上面啊，你这个根基打得不好，你上面的建筑物是怎么样？上面的建筑物就是神跟我们的一个亲密关系啊。所以让我们大家都要很明确的知道啊，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救恩是出于我们的神的，救恩出于耶和华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约拿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根基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约拿在受管教的时候，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神你自己身上。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不能远离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你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你才会永远的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完全是要靠你自己来带领，才能走完我们该走的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求。